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
To our sovereignty, our national security, and our prosperit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美国众议院中国州再过三法，抗衡中国。
Five ineffective bills that don't get the job done and don't represent a real attempt to actually address some of the very serious concerns we have about the PRC.
在华美企、欧企对中国悲观，纷纷见底，快撑不住了。
Outlook at the expectations in the near term in terms of optimism now stands at an all-time low.
台湾人杨志渊被中国判刑九年，不去中国最安全。
中共不是说说而已，而是真的执行中国所制定的对台法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宇宙播报一组热点新闻。宇宙，
好的，志远。首先，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12号在新加坡国家体育场主持弥撒。新加坡是他这次亚洲与大洋洲之行的最后一站，民众在活动开始前5个小时就在体育场外排起了长龙。教宗还访问了印度尼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和东帝汶，他将在13号返回罗马。接下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听取乌克兰官员反复呼吁使用西方提供的武器对俄罗斯境内进行远程打击之后，正在波兰结束他这次以乌克兰为重点的欧洲三国之行。美联社报道说，布林肯星期四9月12号前往华沙，此前他与英国外交大臣戴维拉米一起访问基辅，期间他们承诺将乌克兰的要求提交给美英两国的领导人。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表示，中国和巴西提出的有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和平建议具有破坏性。他批评中国和巴西在提出有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所谓6点共识时，把乌克兰排除在外。泽连斯基是在接受巴西一家媒体采访时做上述表示的。这家媒体星期三9月11号发表了这次对泽连斯基的专访。而乌克兰外交部前副外长亚历山大·查利星期四在北京香山论坛的开幕式上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可能下个月与泽连斯基举行面对面会谈。与此同时，乌克兰官员9月12号说，俄军在夜间对乌克兰北部城市科诺托普发动了无人机空袭，造成能源基础设施严重受损和至少14人受伤，并且导致部分地区供电中断。本星期稍早，乌克兰军方表示，乌军已经击落了数十架俄军的无人机。从欧洲到中东，全世界的独裁者们都在行动。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凯利·克拉夫特12号在台北安全对话论坛上这么说。台北安全对话汇聚了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菲律宾、印度等9个国家的专家学者，讨论应对全球安全挑战，并且确保印太地区的和平。他并且说，世界2大洲都处在战火中，我们必须确保战火不会蔓延到这里。中国商务部宣布，商务部长王文涛未来几天即将访问欧洲，就欧盟委员会决定对中国生产的电动车加征反补贴关税一事做出进一步的讨论与沟通。欧盟内部正在研究将今年7月宣布的对中国产电动车加征临时性反补贴关税转变为为期5年的永久性关税。最后，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选举候选人申报9月12号在该党总部举行，包括前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外交大臣上川洋子、 数字大臣河野太郎以及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等九名候选人宣布参选。有分析指，首相更替不太可能导致日本和地区主要国家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志远，
谢谢宇宙。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国众议院中国州再过三法抗衡中国。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9月11号在中国州继续就涉及中国的法案进行院会讨论和表决，并通过了在司法部设立中共行动计划，支持台湾全面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对来自中俄等被美国视为对手的国家的公民购买美国农地进行国安审查的法案。以下是一如分享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和刘恩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经过了多轮辩论和对修正案进行投票之后，美国众议院星期三下午以219-199票通过了加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汤姆·蒂法尼所发起的未经参议院批准不得签署世卫组织大流行病防范条约法案以及相关的修正案。这项法案的一项修正案把倡导台湾全面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作为美国的政策。众议院星期三还以237票-180票通过了2024年保护美国创新和经济安全免受中共侵害法案。该法案要求司法部的国家安全司设立中共行动计划，以应对中国对美国的威胁，遏制中共对美国的知识产权和学术机构进行的间谍活动，制定有关包括实验室、大学和国防工业基地的研究人员在内的非传统收集者的执法战略，为美国司法部实施2018年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并根据1977年的反海外腐败法确认涉及与美国企业竞争的中国公司的案件。众议员们在星期三的立法议程中还就华盛顿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丹纽豪斯所发起的2024年保护美国农业免受外国对手侵害法案进行了辩论，并最终以269-149票的优势通过了该法案。而可报告的农业用地交易涉及中国、朝鲜、俄罗斯或伊朗的外国人收购农业用地，而且必须向农业部提交有关其农业用地交易的报告。美国国会众院本周展开中国州，把许多与抗衡中国有关的立法一起交送全体院会表决。共和党众议员众院规则委员会成员尼克·兰沃西说，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我们就五项措施进行审议的规则，这些法案目的在保护美国人民免受对我们的主权、国家安全和繁荣的最大威胁，那就是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威胁。我们从众院1398号法案开始谈起，那就是保护美国创新和经济安全免受中共威胁。该法案将在司法部重新设立中共行动计划项目，该项目最初由前总统特朗普设立，成功地打击了间谍、黑客和窃取美国商业机密的行为。
众院规则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吉姆·麦格文说，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条规则还将把共和党人声称将针对中国的五项法案提交到众议院院会表决。这五项法案实际上对中国是软弱无力的，这五项无效的法案无法完成任务，没有真正尝试解决我们对中国一直非常严峻的关切。议长先生，几十年来我一直是中国人权记录的批评者，比我的一些同事在国会的时间还要长。
志愿，
谢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和刘恩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美众院中国州再过三法抗衡中国。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在华美企欧企对中国悲观纷纷见底，快撑不住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星期四9月12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政治紧张局势、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以及激烈的国内竞争正在削弱美国企业对中国的信心。他们对于中国未来五年前景的乐观情绪降至历史最低点。前一天，中国欧盟商会发表的论文也显示，欧洲在华企业的商业信心目前处于历史最低水平。以下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好的，志源。上海的美国商会星期四9月12号发布的2024年度调查显示，对未来五年在华业务前景持乐观态度的美国公司下降到 47%， 比去年低了5个百分点。这是自从1999年上海美国商会发布年度中国商业报告以来乐观情绪最低的一次调查。同时，这个调查还显示，2023年盈利的美国公司数量也创下历史新低，仅仅为 66%。 这次接受调查的306家美国公司来自多个行业。上海美国商会主席安高博表示，盈利能力下降的趋势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他说，这是国内需求、通货紧缩的影响，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会员们对地缘政治的看法和担忧。美国企业信心下滑与欧盟驻华商会在头一天，也就是星期三9月11号发表的一份报告相呼应，名为《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 2024-2025 的报告显示，在中国营商的挑战开始超过了投资回报。在市场展望方面，我们看到近期，比如对未来两年的预期，企业对于在中国市场盈利的乐观程度处在历史最低水平。这位说话的是欧盟驻华商会的会长燕慈。事实上，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 2024-2025 说，今年早些时候接受调查的公司中有2/3的中国利润率等于或者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由于中国经济放缓和政治化的商业环境等问题，许多欧洲企业认为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投资回报不值得冒风险。欧盟驻华商会会长燕慈还说，现在企业不仅对中国营商环境的政治化感到关切，我们也看到地缘政治产生的更大的影响。此外，燕慈还表示，对于一些欧洲总部和股东来说，如果关键的商业问题得不到解决，这种趋势只会加剧。那么，回到上海美国商会的最新年度调查，66%的受访者把美中双边关系列为其面临的最大挑战，77%的受访者认为美中关系是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最大挑战。不过，略显积极的一点是，认为中国监管环境透明度比去年略有上升的美企比例达到35%。不过，美企认为中国当局存在对本地企业偏袒的比例也上升到60%。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数据，2023年美国对华外国直接投资将比上年下降14%，至1630亿美元。而地缘政治仍然是大多数在中国运营的美国企业所面临的首要挑战。上海美国商会的报告还显示，与去年相同比例，也就是40%的美国公司，目前正在重新调整或者寻求调整原本计划投入中国的投资，主要转移到东南亚和印度。这个比例高于前年调查的34%。志远，
谢谢宇宙的分享。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时事大家谈访谈节选：华为对撞苹果，中美手机大战谁占上风？
2024美国大选全球瞩目，会否牵动世界局势？如何挑战美中关系？
共和党特朗普能否重新入主白宫？
哈里斯能否为民主党守住？ 总统宝座。
国会参众两院改选，两党如何激烈竞争？
选战热火朝天，如何识别虚假信息？
美国之音邀请跨党派学者为您剖析选情，点评政策，探索未来局势。
关注美国大选，锁定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9月10号就在苹果发布最新款手机 iPhone16 的几个小时之后，华为也选在同一天举行了新款三折叠智能手机 Mate XT 的发布会。美中两大手机龙头同日发布最新的手机产品，引起中国网民的高度关注。买苹果还是买华为，这个问题也成为美中科技战的观察点。以下是时事杂谈节目主持人樊东宁与罗耀拉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丁宏斌、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的访谈节选。
先请教谢田谢教授，你怎么看华为和苹果在同一天推出新手机啊？我看到这个有网友形容说这是一场精品和土豪之间的缠斗，您觉得中国的消费者会更青睐哪一台手机呢？谢教授。
华为显然是想这跟 iPhone 啊苹果呢抢风头呀，实际上他是想证实自己呢，就是在被美国制裁的那个情况下呢，我仍然能够很顽强的为难这站起来。但是呢他可能，我估计可能达不到他这个预期的作用。首先他这个新手机推出来的时候呢，你应该推出来手机的那些优越的性能呀，从那种就是说他这个技术上的先进性和优越的性能。而虽然是这次华为呢，它实际上只抢了一个外表呀，这个外表的一个功能。这实际上这个三折的屏幕呢，它就是一层塑料的屏幕啊，到底能够就是说持续多久，会不会产生这更多的皱褶，下面那个质量性怎么样，实际上都是个问题。所以呢，下面这个我想最大的问题呢，有两个问题至少，一个是它这个价格啊，它据说要高达2800到3000美元。就是这个美元的话，
大概19000人民币，20000人民币左右。
对，20000人民币，那对这个平均收入只有大概3000人民币的这个中国普通百姓来说，这个实在是非常可望不可及啊！即使美国的民众，我们这个美国民众，美国可以 iPhone 16在中国的起价只有800多美元，而但是呢，关键是更关键的在下一点，这个价钱是一个。那 iPhone 十六，我们知道它在这个。芯片和那个系统级的芯片那个上面呢差异也非常大，实际上是在加，差距在加大。我们说华为现在仍然在使用这个7纳米以下的那个工艺，是吧？这次那个 Mate XT 呢也没有什么突破，就是还在继续使用旧的芯片。而现在苹果呢已经在采用第三代的那个3纳米的工艺。这个iPhone 16这个处理器呢有这个3纳米技术，有4个效率核心，比这个 iPhone 12呢要快，这个 CPU 快 60%。这个速度实际上已经可以挑战这个高端的那个台式电脑了。
如果单从这个性能价格比较的话，您认为消费者在中国可能更倾向华为还是苹果呢？丁教授，您的看法。
整个看起来啊，我觉得华为这个新手机更像是这个华为这个公司或者是中国政府利用华为的手机向全世界宣告说，你们制裁我没有关系，我一样可以做出新手机，而且功能强大的手机。它是看起来功能强大，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手机就算是常常换手机的人也很少说真的是一年换一台啊。那你一台手机再怎么样，你也等用个2年3年左右。那你在用2年3年的时候呢，很多现象，如果像刚才谢教授说的，有一些像折叠的地方，现在就已经出现问题，就已经有所谓的 wear and tear 的那个迹象的话，那这个手机能不能撑过1年2年的这个正常使用时间，那就很难说了。我想一段时间以后，可能网民会，就是真的使用者的话会很失望，热潮就会过去了。华为卖的这些东西，它是不是真的，如果真的有那么多的需求的话，华为是不是真的有能力出货都还是问题。那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华为把价钱定那么高，它好像也不是那么不合理的事情，因为它就如果说价钱定得很合理的话，价钱变成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话，华为可能根本也出不了那么多的货，因为晶片供应不上。所以这个是华为高价 然后一方面弥补它的这个高成本的晶片，另外一方面呢也塑造它自己高端的形象，甚至可以顺便跟国际社会说，你看你晶片制裁我一样可以做得出来。我想华为把手机的价钱定得这么高的目的哦，应该是在这些方面，而不是真正想在市场上赚钱。
以上是罗奥拉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丁宏斌、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参与时事答疑谈节目的访谈节选。华为对撞苹果，中美手机大战谁占上风？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答疑谈节目的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继续关注台湾人杨志渊被中国判刑9年，不去中国最安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涉运人士杨志渊近日在中国被以分裂国家罪判刑9年，他是第一个以该罪名被中国判刑的台湾人。专家认为中共出现统治正当性危机，只好加强内部恫吓，杨志渊因此成为牺牲品，也是中共测试台湾海基会是否能恢复交流功能的手段。以下是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志远，根据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上星期五9月6号晚间证实，台湾涉运人士杨志渊被以分裂国家罪之罪名起诉一案，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在8月26号一审公开宣判，他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陈冰华并指法院认为杨志渊在台湾民主党等台独组织中起骨干作用。对此，人权团体迅速反应，批评中国任意逮捕台湾人，台湾政府也提出严厉谴责。陆委会批评中共就是想借此恫吓全台民众，假借治台独之名行长臂管辖之实。台湾陆委会并表示，政府家属都拒绝接受判决结果，要求中共公布判决书。杨志渊2022年8月被中方逮捕，失去音讯，直到今年6月中国公布惩治台独分子22条意见之后，才被传出已经被依涉嫌触犯分裂国家法判刑9年。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王坤毅认为，北京近期对台湾打击特别严厉，甚至将台湾人以分裂国家罪处以重刑。王坤毅告诉美国之音，
中共虽然持续利用军演压制赖清德的互不隶属主张，但却毫无效果，只好再祭出法律战，除了继续列举台独黑名单之外，也利用杨志渊作为祭旗的对象，让台湾当局知道中共不是说说而已，而是真的执行中国所制定的对台法律。
台湾教授协会会长陈立甫表示，杨志渊被判刑就是整个法律战延续将近20年来的事件之一。中国2005年通过了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的反分裂国家法，一路到最近的惩独22条，都是在中国法律战的脉络里，特别是这几年在香港反送中事件之后。他说
这个中国加强了对香港的这个国安法的管制，那这个等于让中国整套的这个法律战提升到一个很高的这个程度。那这个程度当然香港的对香港管制的法律战法律的这个设计变严格了，这个爱国教育啦这个反这个分裂国家法啦这些的提升也会连带的反映到这个两岸关系中。
华人民主书院常务理事曾建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对于台湾的法律战近年来越发严厉，背后呈现出了北京对于内部分裂意识的恐惧。他说
所以呢，表面上是来惩处所谓的反分裂主义那或者是台独的势力那其实呢它更重要的是它统治之下这种离心离德的中国的民意这是在现在习近平的政权看出来出现这个统治正当性危机的时候，那他们所想到的一个方法就是加强对内部的恫吓那就以台湾人来作为 杀鸡儆猴啊的一个牺牲品啊。
关于杨志渊被中共判刑一案，台湾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罗文嘉9月6号表示，中共的做法将对两岸关系发展带来非常不健康的影响。罗文嘉提到，从台湾赴中后失联一年多的八旗文化总编辑复查拘禁至今没有任何公开审判或者是说明。他指出，在促进交流的同时，这些作为行动是严重的伤害。华人民主书院常务理事曾建元指出，台湾大部分人都不赞成与中国统一，这都会被中共解释成为分裂主义。台湾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9月6号再度提醒，台湾民众应该要留意两岸法规与体制的不同，慎思到中国的必要性。志远，
谢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马上回来，美国热搜，中国延迟退休，民众有何反应？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孝天为您介绍中国延迟退休，民众反应如何。
9月1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了延迟退休年龄的草案，这引发了大量网民抵制。一些网友担忧，按照目前的工作强度，如果延迟退休的话，可能活不到退休的那一天。华尔街日报做出了相关的报道，报道说，在经济衰退和人口迅速老龄化的双重挤压下，中共朝着提高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退休年龄基准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中国是主要经济体中退休年龄最低的国家之一，女性最早可在50岁退休，男性可在60岁退休。这一政策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未变。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表示希望国民延长退休年龄，但由于担心社会反弹而一再推迟任何政策调整。随着中国面临出生率下降和劳动力萎缩的问题，这种紧迫感与日俱增。中国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周二表示，正在审议一项逐步推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法律草案。即使在宣布这一举措的同时，中国政府也没有公布任何细节。国家媒体对这一举措的密集报道表明，政府正在试探外界对这一举措的反应，因为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而地方政府又缺乏资金来提供包括养老金在内的公共服务。许多中国年轻人认为，提高退休年龄是不可避免的。近年来，一些国有企业就该计划举行了内部通报会。尽管如此，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一个关于该计划的标签还是引起了热烈讨论。一些用户表示，他们在微博上发表的有关该计划的评论已被删除。华尔街日报继续报道说，中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延迟退休年龄的必要性。在2021年公布的经济蓝图中，中国政府表示将在2025年底前通过小步调整的方式灵活提高退休年龄。与法国和俄罗斯等许多国家一样，提高退休年龄的尝试也招致了抗议。现在地方政府正面临着资金短缺的问题，而这正是退休潮来临的时候。中国已经削减了部分退休人员的医疗福利，中国各省区的政策调整大幅削减了职工，尤其是老年人的医疗补助金额，引发了公众的愤怒和抗议。根据官方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2019年的预测，即使有政府补助，到2035年，中国由国家主导的城镇养老基金也将耗尽前20年积累的资金，只能完全依赖新工人的交费，到达这一时刻只剩下短短的10年。推特网友评论，大家可能没理解中国延迟退休的本意，也就是出发点。延迟退休的实质是，老百姓需要多交几年社保，而政府会晚几年支付大家的养老金。这跟老百姓是否工作没关系，你没工作也这样。另一位网友说，在一个征服者政权国家，可以任意压榨被征服者，只要把握分寸，让被征服者不敢造反。
美国热搜每天替您梳理全美五大社交平台潮流资讯热门话题，让您一键解锁美国热搜榜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 导播是木桃，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